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们好。哎呀，卢文今天呢，要跟各位分享分享我一生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子蒙恩，也鼓励你呢，多多的向神感恩。想当年呢，我没有信主的时间呢，常常觉得很闷很苦，没有别人的幸福，又埋怨这样又埋怨哪样。当我信了主以后呢，主耶稣进到我的心中，哇，价值观完全改变了。我就常常感觉到神的恩典，信主50多年了，天天都有神的恩典。现在已经呢老得不成样子的啦，还是感谢神有健康，而且有机会呢分享真理。哎呀，感谢神，这个是神莫大的恩典。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不要忘记数算神的恩典。同样的恩典呢，是很大很大的恩典呢。我教导说，出死入生，离开死亡进入永生的出死入生的恩典。保罗呢，最后写信给提摩太的时间呢，曾经这样子分享，他说，提摩太前书1:15-16，他说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。那听众朋友，这个是神在每一个罪人身上显出一个伟大的神迹。卢文本来是不信耶稣的，而且当我教书的时间呢，还劝那些学生呢，不要这么迷信，不要信耶稣。但是当我发现自己是个罪人的时间呢，哎呀，没有法子解除自己的罪，心中受到圣灵的感动，向神祷告，发现呢，啊，原来信了耶稣，把罪交给耶稣呢，罪就得到赦免。那我们就是这样子的蒙恩。有人问一个第三波的神学家，现在还有神迹吗？他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一个罪人呢，怎么样从没有信耶稣变作信耶稣，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神迹。我同意，非常的同意。而且听众朋友，你在一个无神主义的社会里头，从小念书就告诉你没有神，那你竟然呢能够信了耶稣，靠着他蒙恩，哇，这个就是莫大的恩典。旧约圣经证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其实有没有罪呢，不是分你犯了多大的罪多小的罪，最重要的是有罪还是没有罪。那么没有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呢，神就以极大的恩典替代了律法， 哎呀，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。保罗这样子证明说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。那么看见我们这些个罪人竟然能够在神的面前蒙恩，这个就是莫大的恩典，这个就是伟大的改变。那么保罗自己见证说，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，那么但是呢蒙了怜悯，如文一样，我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但是呢得罪神，我就做了很多这样子的事情，在罪人当中我蒙了怜悯，这个是神极大的恩典。听众朋友，我鼓励你呢，每次在神的面前领受圣餐，这个是一个好时间好机会，叫你安静，叫你省察你是个怎么样子的人。哎呀，基督耶稣还爱你，基督耶稣竟然呢为你舍命在十字架当中，那他怕你忘记了这件事情啊，所以他设立这个圣餐的时间呢，叫你跟我所有的基督徒要常常如此行，就是不要忘记，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是个蒙恩的罪人，能够悔改信主呢，是神莫大的恩典。所以呢，你每次想起，主耶稣怎么样救了你呢？你就要好好的感恩。那第二种的恩典呢，我最近呢在某一间教会讲到呢，说这个是投资的那个恩典。什么叫做投资的恩典呢？我的意思是说呢，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呢都是一个蒙召的人。什么意思呢？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三节，保罗这样子说，我为主被仇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。什么叫做既然蒙召呢？有两种的恩典。第一种呢就是救你出死入生，护照你离开罪恶进入那个永生。第二种的恩典呢就是为主而活，你信了耶稣呢可以呢为主而活。那这个既然蒙召，保罗是写信给所有信耶稣的人的，所以这个劝勉呢是用于每一个信徒。那你就要好好的审查你是不是已经蒙召，真的你是已经蒙召的。如文刚才说呢，这个恩典呢是一种投资。什么意思呢？你是个信召的人呢，信耶稣，生命改变，价值观改变了，那么你就决定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我们的主。那么这样子的生命，这样子的生活呢，就是要决定呢，我以后是为主而活。那慢慢来，我们思想一下，为什么如文说把自己献给主是一种的投资呢？你有没有看见很多很多的基督徒，他们的生命是为自己而活，为己而活。但是假如你蒙恩了，改变了，为主而活，对主委身，以后呢以主的教训努力做一个真的基督徒，能够在世界上其他人面前表现出你信主的人呢，你的生命多么快乐，多么有改变。那这样子你努力的目标呢是为了主耶稣，你在世界上面呢做盐做光。那这样子的投资比你呢在世界上忙碌为了多赚钱，我觉得呢真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。最近呢香港发生一件的案件，有一个从前做过高官的现在呢给法庭定案 审判他有没有贪污，不晓得呢他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也不快乐也不满意。那么卢文就发现呢，他本来做大官呢，他赚的钱应当怎么花也花不尽了。但是我发现呢，在不断的审判的过程当中呢，他真是钱多得不得了，但是花钱呢也是多得，哎呀，我真的不太明白，为什么人可以赚这么多的钱还不够他花？那这个是什么问题呢？钱作怪，钱叫我们贪财，贪财是万恶之根。哎呀，感谢神，卢文信了耶稣呢，就看见保罗的教训说，有意有时就当知足。所以呢，我就不觉得金钱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，就一生决定要为主而活，这是投资。那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投资了50多年，现在用生命做一个见证，为主而活才是真的发了大财。因为呢，你为主而活就充满喜乐，充满平安。听众朋友，你在听广播的时间呢，我没有机会跟你谈谈，就是请问你呢，今天是贵庚，这个意思是你几岁。那你可能说我30岁了40岁了，又可能说呢，哎呀，我已经很老了。那不要延迟，现在就决定把你的生命投资为主而活。那假如你说你已经50岁，我告诉你，假如你是男的，差不多你可以多活30年啊，80岁差不多了 你是女的呢，可能更长命一点。那么你说你50岁好像是，哎呀，都前途都没有希望啦，已经开始老了，不要这样想。那过去你怎么样决定，你是不是真的只是懂得为自己来思想，为自己来努力，现在改变，把你的生命投资50岁不是问题，把你的生命投资在主耶稣的身上，为主而活，我保证你呢能够呢真的看见无数的恩典，充满喜乐，充满平安。那卢文信耶稣投资了这个50多年，很简单，就心中有一个决定，以后为主而活。我告诉你，真的都是恩典。现在请听一首诗歌，我们在主里彼此勉励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，
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
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，啊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
你爱
你手
你手
将我紧紧抓住，
一步又一步，
这是盼望之路，
啊，你爱 你手，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你爱，
你手，
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
听众朋友，你真的同意，你真的坚持耶稣是你的主，哎呀，这个是了不起的福气。我们已经分享过呢，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呢都有一种出死入生的恩典。第二，我们也说呢，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呢真的把自己献给主呢，就有一个很好的投资为主而活的恩典。现在还跟你来一个分享，叫你呢能够看见恩相加恩，就是神呢要永远与你同在的恩典。耶稣基督呢跟他的学生们呢谈一件事情，那么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十七节，耶稣这样讲：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你们一位保卫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那个保卫师就是圣灵。耶稣说呢，你信了耶稣，我就赐给你圣灵，叫圣灵呢永远与你同在。感谢神，原来信了耶稣呢，不是信了耶稣呢整天就孤孤单单一个人，对这个世界很多的难处不晓得怎么样解决，圣灵永远与你同在。一般呢我们去教会呢崇拜的时间呢，很想得到牧师的祝福。现在卢文呢坦白地告诉你，要留心牧师在崇拜当中的祝福不一定能够应验的。牧师的祝福呢是一种愿望的神学，我们在神的面前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怜悯与愿圣灵的感动永远与你们同在，这个是传道人的愿望，这个也是教会的愿望，但是能不能够蒙福呢是另外一个问题。那现在呢耶稣答应呢天父另外赐你保卫师，就永远与你们同在。那这个谈到来是一个条件，什么的条件呢？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里头呢说，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那这个是条件，爱我遵守我的命令，那么我就另外赐你们一位保卫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我们常常呢要求神祝福，就是忘记了我们需要付上的代价，我们需要有什么的条件才能够在神的面前蒙福。那听众朋友，不要把信仰过分简单化，出死入生，为主而活，永远的同在，都有两方面的因素，神的应许跟信徒的努力。信耶稣的人做主的门徒呢，需要真的做门徒的代价，付上做门徒的代价。那么这个蒙福呢，我们刚刚讲过呢，为主而活是投资。那么这个永远的同在呢，就是更深的蒙福，更能够体味神的恩典。听众朋友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 你在神的面前不住祷告，你能够不住祷告呢，一定看见神更多的恩典，一定看见神永远同在的恩典。一个人呢，常常祷告呢，就容易体会神跟你同在。你不住祷告的时间呢，就让圣灵在你的心灵当中动工。圣灵在你心中动工的时间呢，有一种转化的作用。本来我是这样想，但是在神的面前不住祷告的时间呢，圣灵改变我的思想。从前我非常注重金钱，现在觉得金钱不是这么重要。那这个是圣灵圣日的感动，我真的体会到有意有时就当知足了。我看见我现在拥有的呢，就是神莫大的恩典了。这是祷告的转化，令到我们的生命更是的进步。那你不住的在神的面前祷告呢，我告诉你，就常常有赦罪的恩。你去念念那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神是公义的信实的，我们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，神就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个是属灵生命的保险。我们有侍奉的恩典，因为呢，我们为主而活的时间，发现圣灵常与我们同在，常常帮助我们思想改变，常常努力，这是圣灵加给我们的力量。永远同在，你活到多大的年龄，神还是会加你力量。迦勒进到迦南地，哎呀，他85岁啦，他发现呢，哎呀，感谢神，我85岁啦，还是强壮，还能够为那个军队打仗，哎呀，感谢神，因为我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。那你要看看啊，神永远与你同在呢，你的日子如何，就加你力量，力量也如何。最后一点呢，就请各位呢，看看那个彼得前书第四章九到十一节呢，我简单的讲呢，这个是忠心管家的恩典。什么意思呢？彼得说呢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你们应当谨守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切实相爱。那么彼得就提醒我们呢，啊，神给我们百般的恩赐。那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人都不能够抵赖的。神救了你，神也给你恩赐，但是呢，有这个百般的恩赐当中呢，我们要做恩赐的好管家。什么意思呢？神恩丰富，你绝对不穷，你也不会破产，因为你有神的恩赐，你能够好好的侍奉主。你做那个恩赐的好管家呢，就是把神送给你的恩赐你现在拥有的恩赐呢，好好的发挥。彼得呢，很简单的把恩赐的分作两大类，一类是讲道的恩赐，那有人呢有先知讲道之能，如文呢，感谢神呢，给我常常有机会讲道呢，我不敢说我有讲道的恩赐呢，但是我很努力的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那么这样子呢，听到的人呢，真的愿意看圣经呢，灵命就能够进步了。这个是讲解圣经，或者是讲道，或者是教主日学的恩赐。你拥有这样子的恩赐的时间呢，就求主呢帮助你，叫你呢好好的讲解真理，把那个真理与人分享。 彼得说第二类的恩赐呢叫做服侍的恩赐，他的意思是在教会里头我们可以彼此服侍，彼此相爱，这个是爱的分享。不但是在教会里头，也可以呢帮助教会以外的人。那你在教会里头呢能够呢发现，哎呀，原来呢我可以用爱心与别人交往，那么教导弟兄姐妹得到勉励了，大家灵命都进步了，那这个是服侍的恩赐。有人说我什么都不懂啊，只能够为你祷告。对了，祷告是一种呢很好很好的恩赐，因为呢祷告的恩赐就是不断的祷告，努力祷告，真的在祷告当中看见神怎么样帮助你，也看见神怎么样改变对方，以及我们的灵命都进步。祷告是我们跟神的关系，你仰望神倚靠神，这个就是最好的服侍的恩赐。传福音也是呢，探访也是呢，眷顾别人的心情也是呢，那所以呢我们都好好的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彼得呢曾经有很大的失败，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间呢，彼得啊，这个跟随了耶稣三年多的学生，竟然呢三次不认主。哎呀，这件事真的可怕得不得了。但是呢神还是爱他，神呢向他显现活的主在海边帮彼得补课。那么哎呀，你是彼得呢，你就心中一跳，哎呀，神是不是追究我，秋后算账，为什么你三次不认主。不是，耶稣问他，你爱我比这事更深吗？那么耶稣就晓得呢，我们在世界上做人呢有很多东西我们爱的，我们爱名，我们爱利，我们爱很多很多的东西，这个是自私。耶稣说你爱我比自私更深吗？那么第二问就是你爱我吗？那这两个问题呢令到彼得呢，哇，真的心中多多的思想。哎呀，彼得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彼得真的怕以后再懒惰软弱，所以他认真的得到这个爱的补课，重新的爱我们的主，表达这个我们对爱的对象，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爱的深度，要爱主比其他的东西都更多。所以彼得后来呢做了那个伟大的布道家，一个伟大的长老，他真的是忠心的管家。愿神帮助你，叫你也做忠心的管家。再见。
在神面前